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海博。像标题说的，中间地带开始关注印度这个地区，因为印度在这一年里几乎成了中国人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了，包括它的商业市场，它在边境跟中国的冲突，它的仿制药，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企业其实在印度市场已经做到了很大的规模，但是中文世界对于印度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有限和非常标签化的，可能很多人都是看阿米尔汗的电影了解印度的，但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都证明，我们的视角其实不能只看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其实还可以向我们的周边看一看。我们其实对自己的周边国家在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不太了解的，我们不太了解印度怎么样了，我们不太了解越南怎么样了，我们不太了解缅甸发生了什么。于是中间地带呢，就考虑去做这些国家的一些历史情况、当代的情况、现代的情况，所以中间地带就首先做了印度的系列节目。这其中呢，会有长期驻扎在印度的媒体人谈论中国的科技公司出海到印度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印度自己的媒体世界。那印度有没有自己的所谓《环球时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印度的福克斯新闻是什么样的，印度的 CNN 新闻又是什么样的，包括呢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地区，就是克什米尔地区。我们会找一位旅行作家，用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地区。因为克什米尔是整个印巴分治、印度教穆斯林冲突的一个典型地点吧。因为印穆冲突是谈论印度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所以还会有一期克什米尔的内容。当然，我们还会找一个历史学家来谈论一期包括古印度到现代印度的历史转型问题，这是我们整个系列节目的一个大概的策划。那这一期节目呢，
就算一期序言了。
我来先简单介绍一下印度的一些基本情况，特别是在20世纪初独立运动时期，包括90年代开始经济自由化的时期，以及当下印度的一些情况。我试着用一个线索把这几个时期穿起来来说一下，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印穆冲突问题，它是谈论印度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因为在动荡激变的一些年代里面，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往往都会出现在台前，这背后呢一定是跟政治因素高度相关的。所以用印穆冲突的时代变化作为一个线索去理解印度，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视角。那我们知道印度其实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印度教占了大概 70% 到 80% 左右，那穆斯林呢也在 10% 到 15% 之间，比较大的宗教还有像锡克教、基督教徒，包括佛教等等。这种多元化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怎么远的不说，就说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个大帝国，其实就是莫卧儿帝国，他们统治了印度次大陆很大一部分面积。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印度次大陆包括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啊，中间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国家。那其实在像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整个印度次大陆还是有很多帝国存在的，比如说像南部的高尔康达，南部还有一个国家叫比贾普尔，其实这两个国家主要是在印度南部地区，同时也跟莫卧儿帝国是同时期存在的。所以这种非统一性到了现在这个印度其实还是带有这种历史印记的。那最典型的就是印度现在有很多邦的设立，实际上就是按照不同的语言原则来的，说同一语言的居民那就划分到同一个邦。那印度刚刚独立的时候只有16个邦，之后陆陆续续各邦又独立，那就已经现在到了28个。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啊，它是一个潜移默化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民众的地方认同往往都会高于这个国家认同。 民众内心的潜意识里都会认为我是一个西孟加拉人，我是一个旁遮普人，然后才是印度人。而且像旁遮普是因为他是有锡克族聚居的嘛，并且很多人都信奉这个锡克教，分离主义呢就会比较明显。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历史原因造就了一个政治文化视角啊，其实还有一个是经济层面上的，就是这个划分原则呢，其实对印度国内地区的跨邦的贸易，劳动力的流动其实是有阻碍的。那穆迪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做了一些税制改革、劳动力改革，也是针对这个历史老问题做的一些变化吧。古代印度其实还有很多大国呀，这里我们就不多做展开了。这些大国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国家，就是莫卧儿帝国。那这个帝国的君主其实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我们在小学课本里经常看到过这个泰姬陵，这座墓就是典型的穆斯林建筑。其实到现在你去印度看的话，很多印度人每天都是排着长队去看的，就像中国人去看天安门广场一样。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好几百年的时间，这块大陆其实都是被伊斯兰君主统治的。那底层民众呢，则是印度教的教徒。所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实际上是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和平相处的。但是印穆之间出现问题或者冲突，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你像看很多文献记载里面，在古代印度穆斯林统治时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宗教纷争的，反而是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穆矛盾才开始涌动。因为英国在殖民印度时期就看准了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政策呢叫分而治之。入侵印度初期，那抵抗的其实都是穆斯林的贵族，这很好理解嘛，因为他们都是当时的统治阶层。那有人要来这个侵略我的土地了，那我自然会反抗。那英国人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拉拢的底层的印度教教徒。当英国的统治进入到很深入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那印度的民族运动开始复兴了，就开始我要独立，我要脱离你的殖民统治。那参与者呢，主要都是印度教的教徒。在1880年，印度的国大党其实就成立了，英国人就意识到威胁变了，我需要预防的变成了印度教的群体，我需要拉拢的变成了穆斯林群体。所以就在国大党成立的那一年，就是1880年，印度的总督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在选拔官员的时候要增加穆斯林的名额，而且呢还要给穆斯林领袖一些特殊的待遇。其实国大党成立之初呢，并不是一个印度教主义的政党，他们奉行的是一个联合统一的战线，就按我们现在这边话的理解啊，其实就是各民族宗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一致对英国人。但是英国人在其中呢，就挑拨离间。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其实是没有什么正义公平可言的，殖民地在他们眼中永远是二等民族嘛。所以在英国的挑唆下，穆斯林就陆续有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像全印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英印防卫协会等等。而且在1919年，英国人在印度搞起了教派选举，就是把当时控制的片区划分为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各个选举单位，然后呢分别进行选举，按照宗教进行分开，而且还跟选举结合上，其实就是让教派跟政治结合上，这只会让各个教派的矛盾加剧，而且分化各个教派。因为你要进行这个竞选选举的时候，你就得做政治动员，那做政治动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民族主义跟宗教主义，那我们是一边的，他们是另一边的，我们要反他们，这很好理解。那再加上印度教的宗教是多元化的，那你越搞这个政治动员，各个教派之间的裂痕就会越大。学术上还有一个概念，它叫裂痕动员，就是你针对这个存在的冲突、存在的分歧进行扩大。所以从这个时期呢，印度的政党就和教派联合起来了，教派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和鼓动策略就开始被利用了。美国的学者保罗·布拉斯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田野调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当代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暴力的产生》。这本书呢，主要集中描述了印度北方邦的阿里加尔式的教派冲突。通过对这个地区的人口统计啊、居民分布呀、种姓的分布情况呀、历史上的一些教派冲突的描述呀， 作者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阿里加尔市存在的一个制度性的暴力系统。因为他认为教派冲突发生之前跟之后的那些行为其实是有很大的决定因素的，这些行动呢通常都是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而且那些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都会进行煽动，把一些很微小的事情进行夸大虚构，然后逐步升级为这个教派的暴力。异目冲突就成了政客们的一个操作系统。还有像印度的本土学者英金尼尔，他有一个很有自己代表性的观点啊，他认为教派主义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它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就是一个政治原因，本质上就是各个党派之间对于自己的政治权力、政府职位的一个争夺。所以综合下来，我更偏向于认为教派主义并不是一个长久的历史问题，就像刚人说的，它是一个现代现象，它是作为政治鼓动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在英国统治时期，英国的统治方式导致了教派主义的抬头。上扬期其实发生在印度的独立时期，就是反抗整个殖民统治嘛，然后一直到了后来的印巴分治，这个印巴分治成为了整个印穆冲突的一个高潮点吧。印度的独立抗争实际上是持续了几十年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甘地嘛，他的不合作的运动，其实还有一位是尼赫鲁，这是后来成了印度的总理。其实呢，印度当时还有一位领袖，也是当时印度独立的一个三巨头吧，是穆罕默德·詹纳。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位是一位穆斯林，后来也是巴基斯坦的领袖。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国大党的早期成员，早期的国大党成员其实都是留学英国的一些社会精英，像甘地、詹纳、尼赫鲁这几个人其实都是在英国学习拿到了律师资格的。但问题是呢，詹纳和甘地、尼赫鲁这一派在独立时期发生了一个分歧，因为詹纳认为甘地过于印度化了。我们应该都看过这个甘地的一个打扮啊，就是他是不穿西服的，而且呢是戴着典型的印度人的头饰，而且呢是尽量说印度的本土语言而不去说英语，他的行为方式其实也很有这种印度教的属性。这样的方式其实很容易团结印度的底层印度教群体的。但是在穆斯林詹纳看来呢，甘地以及他背后的国大党去做这种行为有点过于亲近印度教群体了。国大党在名义上说法上是去世俗化的，但是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在独立时期，为了获取足够的政治选票，必然首先是要争取广大的印度教徒的支持，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但是呢，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穆斯林的利益跟诉求。后来有学者就会认为啊，国大党领导的这个印度独立解放运动，某种程度上是在让印度教进行复兴了。这跟印度的历史环境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印度大陆本身呢是很松散的，然后加上民族又多，又不是一个统一的认识，那早期的政党呢难以顾全全体的利益，所以历史遗留下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跟穆斯林之间不可调和的这样一个问题。詹纳自己呢是一度比较警惕这种方式的，因为他认为呢这会让穆斯林跟印度教群体进行分裂。但是这个时期呢，詹纳还是主张民族团结的，就是印穆联合起来实现整个自治。英国政府在30年代陷于这个印度的独立运动的压力吧，也搞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整个印度的自治问题，当然结局肯定是达不成一致的。英国政府呢就可以以此名义然后来继续管理印度，因为你们之间达不成一致嘛，那我就只能自己来亲自管理了。其实圆桌会议本质上是一个骗局了，但是英国政府的分离效应却是很明显的。在1931年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曾经在剑桥上学的一个激进穆斯林，他叫乔杜里·阿里，提出了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方案，当时提出的就是建立这个巴基斯坦的方案。他之后还发表了一个实不可失的一个呼吁书，呼吁呢整个次大陆进行分治，这被历史学家后来称为巴基斯坦运动。这是巴基斯坦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1931年的那次圆桌会议上。其实在阿里的设想里面，当时巴基斯坦还包括了印度北方的五个单元，包括这个旁遮普啊、克什米尔啊、西北的边境啊、阿富汗省呀、等等地区。 这个说法在那次会议上一出来，那引起的争议可想而知。那国大党这边肯定是不同意的，印度教徒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呢，在这个时期，穆斯林独立立国的方案已经开始提出来了。像刚才我们说的是1930年那次会议嘛，其实真的在30年代已经退出了国大党，成了穆斯林联盟的主席。穆斯林联盟就是当时代表印度境内穆斯林群体的一个最大的政党。到了1940年代，穆斯林联盟跟国大党变成了印度境内最大的两个政党势力。显然，在这个时期，印度的穆斯林群体想要独立建国的这个诉求已经是很明确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二战，印度是英国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在亚洲战场整个。像穆斯林联盟、国大党各方势力呢，都试图利用这次战争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甘地为首的国大党呢，展开的是退出印度行动，他们不希望参加这次战争，希望国内可以联合起来，迫使英国呢做出政治让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新印度。但是以詹纳为首的穆斯林联盟则是反对甘地的主张，他们支持英国进行这个战争的策略，并且希望战后呢英国可以投桃报李，赞同其建立巴勒斯坦的这个诉求。二战之后，全世界的独立运动都风起云涌嘛，那英国自己也发现没法再继续统治了，那就开始筹划撤离印度。那1947年的时候，蒙巴顿到任，成了印度的末代的总督，开始各方去谈判筹备这个印巴分治的事情。其实这个时候印巴两地实现分治各自独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留给蒙巴顿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少的。那国大党跟穆斯林联盟其实是一直在对于两个地区的归属一直在撕逼。这两个地区呢，一个是东边的旁遮普，另一边呢是这个孟加拉地区，其实都是这个穆斯林聚居区。但是印度方面觉得这两个地区呢也是重要的农业产区，不能给巴基斯坦。所以最后在英国的主持下就重新划界，一边一半，一分为二。其实这个英国就是老是搞这种事情啊，就是一边一半。但是具体怎么划分呢，在实践中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当时英国人找来了是跟印度丝毫没有关系的这个英国边界委员会主席，他叫希雷尔·德雷克雷夫，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个人呢，他是7月份到的印度，那8月份呢就把线给画好了，看上去是效率很高的，但是实际情况呢是带来了非常惨痛的结果吧。因为这条国境线是在印巴独立当天才公布的，给这个地区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搬迁的时间。另外，这条线其实也是拍脑门决定的， BBC 还有一个纪录片有专门的记载啊，这条国界线很多都是从一个村庄里面穿过去的，原本一个村的人就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人。印巴各自宣布独立之后呢，印度境内的穆斯林那就开始向巴基斯坦去迁徙，那印度教徒呢开始向印度去迁徙，短时间内的人口流动就引发了巨大的混乱，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孟加拉地区跟旁遮普地区。这两个地区呢，锡克族、穆斯林、印度教徒是集中在这个区域里面，他们之间的纷争、冲突、屠杀、报复事件就在整个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然后这些冲突是逐渐蔓延到印度的整个地区，甚至在印度南部都发生了印度教徒针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屠杀。后来根据各种口径的统计啊，在印巴独立分治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有70万人死亡，也有说将近100万人死亡的。整个想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整个过程是多么惨烈。这就说印巴分治其实是让印穆之间有了真正的血仇。那之后在克什米尔等等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这一次血仇的一个延伸。那有了这个矛盾，印度的民族主义就有了最好的借口，党派政治呢就可以利用这些教派元素进行攻击。印度的总理，也就是当时国大党的领袖尼赫鲁，很早就认识到教派主义其实是威胁印度生存的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在印巴独立之后，他们一直致力于整个印度的世俗化。印度的宪法是这么规定的，印度是奉行世俗主义、非宗教的民主共和国，所以尼赫鲁在执政时期非常在意这些。在50到70年代， 整个国大党执政时间也贯彻了整个思路，也在逐渐的排除这种教派主义的矛盾。比如说在1955年，印度会议就否决了禁止杀牛的这个法案。他否决禁止杀牛，就是说杀牛是允许的。我们都知道印度是奉牛为神的，但是这个国家机器呢却禁止这类法案，那决心跟力度不可谓是不强。但是很可惜的是，到了70年代后期，印度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这里还要多介绍一下印度的一些经济情况。印度虽然刚刚说了是民主国家，但是它在经济上走的却是苏联那一套计划经济的路子。他一直想建成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社会主义呢，其实也是写在他们的宪法中的。有一种说法是，印度搞这种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跟尼赫鲁早期在英国受到这个英国左派的这个飞边社的影响。现在的印度其实还是有这种计划经济的印记吧，比如说现在有纺织部、钢铁部这些用产业命名的部位，还有你如果去印度去办个公司、办个企业，还需要很多的牌照、许可证等等。印度呢也有自己的计划委员会，这是存在了很久的一个部委，到2014年呢才废止。那经济发展不行，国大党内部的腐败分化问题也愈加明显了。到70年代末期，特别是在1977年的一次大选中，国大党首次败选。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这一次败选，国大党为了在之后的选举中获胜，就开始迎合这种教派主义了。他调整了之前的一些治国的方针，比如说在70年代末，国大党和当时旁遮普省的另一个党派进行选举竞争的时候，就试图去拉拢旁遮普的锡克教的教团，但是弄巧成拙了，锡克教的原教的主义开始复兴，他们准备搞这个分离活动，就是希望旁遮普邦独立，变成这个锡克族自己的国家。那英拉甘地肯定不同意啊，他就下令军队去攻入整个锡克族的金庙，而最终呢，英迪拉甘地还被他身边的锡克族的保镖所刺杀。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啊，就是70年代末正好是中东伊斯兰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像伊斯兰原教主义开始兴起了，当时伊朗、阿富汗，还有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些呢都开始向外输出这种复兴运动，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穆斯林就比较多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呢，宗教学校是遍地开花，在巴基斯坦有一种极端的宗教组织，它叫哈瓦比，这些学校呢有很多的这种阿富汗逃过来的难民的学生，他们之后呢都是成了阿富汗的圣战的战士。所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世界的穆斯林原教主义在开始上升。而在印度国内呢，随着国大党政策的这个转变，印度的教派主义也在抬头。所以综合下来，印度国内经济发展遇到了困境，然后是第一大党国大党执政方向开始转向，最后呢，国际因素的影响让整个印度的教派主义开始流行，变成了一种社会情绪的存在。原来那些被压制或者说尽量去淡化的血仇再一次被挑逗起来了，从此呢，印穆冲突就变成了印度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现在是谁也绕不过。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发现新闻上都是印穆之间又发生暴乱了，又发生冲突了，又死人了。而且呢，现在的执政党就是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其实是正好顺应了这个潮流的，它正好顺应或者利用了印度教派主义的兴起。印度人民党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BJP 啊，其实是成立的很晚，在1980年代才成立。但是印度人民党跟其他的政党不同，它跟宗教、它跟志愿者组织都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它是印度国民志愿团，也就是 RSS 的一个前线组织或者是分支机构，同时呢，它又是这个印度教的同盟家族中的一员。所以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动员跟它的教派属性是非常强的，他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印度人民党其实成立之初呢，影响力并不是很强。国大党虽然此前有过败选经历，但毕竟是瘦死的骆驼嘛，它是整个在印度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人民党呢，是非常会把握时机和利用时机的。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就是发生在印度北方邦的阿约迪亚清真寺事件，这被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庙寺之争啊。阿约迪亚呢，其实是有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它叫巴布里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呢，是在16世纪建成的，但是争议呢，从20世纪初就开始不断的出现。一些印度教教徒认为呢，这个清真寺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准备呢要把清真寺改建成罗摩庙，这就产生分歧了。穆斯林觉得这就是个清真寺建筑呀，但是印度教教徒认为这应该是印度教大神的出生地。但后来其实根据很多历史学家包括考古学家证实啊，这个地方并不是历史上所谓的罗摩庙的遗址。但是呢，在谣言或者是在民意面前吧，事实已经是不太管用的。印度的人民党就利用这个地方开始大做文章，他开始集中力量把这个舆论啊散布到从未听说过阿约迪亚的一些村庄、一些底层的印度教教徒口中，去制造这种矛盾，进行大量的宣传跟鼓动。特别是在1990年，人民党当时的领袖叫阿德瓦尼，他组织了一场著名的战车游行，从印度的南部出发，战车游行所到之处呢，都会有自己的口号，叫推翻清真寺，建立罗摩庙，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阿约迪亚的清真寺的。这个口号呢，就得到了印度教徒的一些积极回应，所到的每一个邦都会发生一些针对穆斯林的骚乱，针对穆斯林的冲突，所以就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这次战车游行的终点就是在阿约迪亚的清真寺，所以阿德瓦尼就利用这次战车游行，让一个小地区的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冲突。阿约瓦尼还因为这件事情被捕了，但是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印度人民党就是依赖这样的教派动员方式，在90年代初成为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大政党，并且在北方邦开始执政。这还没完，寺庙之争的高潮是发生在1992年，一批激进的印度教徒冲进了这座清真寺，而且捣毁了部分的建筑，并且呢，在这个废墟上立起了一座罗摩的神像。第二天呢，政府还安排了专车把这十几万的印度教徒送回家。整个冲突其实是造成了几千人的死亡。随后呢，印度的其他邦也有一些冲突。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几乎就成了国际丑闻了。印度周边其实有很多这个伊斯兰国家都进行了抗议，像当时孟加拉国的穆斯林还包围了当时印度驻孟加拉国的大使馆，还打砸整个印度人开的这个商店。这应该是印巴分治之后印穆之间最大的一次流血冲突了。那受益者是谁呢？受益者自然就是印度的人民党。最后说一个后续啊，经过漫长的扯皮，在2019年，印度的最高法院终于对这座清真寺做了一个最终的判决。很有意思啊，寺庙的土地归属于印度教教徒所有，那穆斯林呢，将会在附近得到一片新的土地，重新去修建清真寺。这个结论偏向谁，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所以印穆冲突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脉络存在的吧。印度独立时期，印穆冲突达到了一个高峰，那当时是因为印巴分治造成的。那在50到70年代呢，国大党奉行了一个缓和的政策，实际上是压制了整个印穆冲突的。那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穆冲突重提，成为整个印度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存在。到了90年代，印度的政府也考虑不能只做这种民族冲突吧，那也得搞一些经济发展，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上也逐渐的自由化。那印度的人民党呢，是在搞了这么多民族冲突之后，在96年终于上台，成了真正的执政党。之后呢，印度整个的政党轮替就变成了人民党跟国大党轮流执政了。多说几遍这个国大党啊，现在的主席胡拉尔甘地其实是英吉拉甘地的孙子，算是尼赫鲁家族的第四代了。那英吉拉甘地的儿子拉基夫甘地其实也当过这个印度的总理，也被刺杀过。所以说国大党嘛，就是家族政治过于明显，比这个台湾的国民党还要明显。那到了21世纪呢，印穆矛盾也还是时有发生的，特别是现在的总理穆迪执政期间， 因为他在任职古吉拉邦首席部长的时候，这个邦也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印木冲突。起因呢，是印度教徒当时乘坐的火车失火了，在一节车厢里呢被活活的烧死，然后谣言就起来了，说这是穆斯林干的。但是事后证明呢，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是穆斯林做了这件事儿。但是谣言一起来之后，双方就开始大动干戈了。古吉拉特邦是在95年之后就是由人民党主政的，所以冲突就是在人民党主政时期发生的。这个冲突呢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个冲突的过程中是带有明显的偏向性的。事后有一些报道就会证实，警察在整个过程里面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警察会指认哪些是穆斯林的房子，哪些是穆斯林的住址，这样就会引导印度教徒去砸那些房子。这次冲突超过1000人丧生，穆迪也在这次冲突里面被认为是偏向于印度教徒的，这也导致他在2005年申请美国外交签证的时候被拒签了。所以穆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是一以贯之的。那到了穆迪成为总理之后，陆续有了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啊，然后公民身份修正案这样针对穆斯林的法案出台，印度国内的穆斯林几乎是被逼上绝境了。你像刚才说的那个阿约迪亚清真寺最后的这个宣判，穆迪虽然在国内推行这种大面积的改革呀，但是成效跟进展并不明显，所以民族主义就成了他最好的一个借口了。这样下去呢，印度的未来会怎么样确实是很难说的。我们可以大胆开一个脑洞啊，印度的这个泰姬陵会不会像清真寺一样被捣毁呢？好，印度的序言呢，先到这里，之后请继续关注我们印度的系列节目，我们下期见。